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期盼，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生命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娟瑜小姐。原本计划要永远维持着职场生涯的林娟瑜，因为自闭症的儿子而离开了职场，开始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在照顾和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极大的挫折。除了周遭人不明白的眼光及责难之外，甚至连最亲的家人也都难免误会，使得他曾经一度想要带着儿子轻生。所幸在这段期间，他早已经借着音乐接触到了基督信仰。神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里都有不同的计划，他也必然为他们负责。就是这个在教会所听到的信息，阻止了他想要了结生命的念头。就在慕道的期间，他一步一步经历到神的恩手带领。爱好音乐的林娟瑜，惊讶于神爱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那么的独特。于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信仰历程当中，他也试着用诗歌创作来回应神的爱。今天在节目中，就让我们透过他的诗歌创作，一起来分享林娟瑜这一段奇妙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林娟瑜小姐，欢迎您。
念慈姐，各位听众好。
娟瑜，我知道您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嗯，
相信在带自闭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一定经历过很多伤心、失望、挫折。那么您今天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有同样情况的父母亲呢，也能够在你的生命故事当中得到鼓励。
好啊，我的孩子呢是在2003年的6月的时候，我发现他是自闭儿的，当时他是3岁4个月。那在这个之前，当然他的成长已经有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状况，比方说呢，他的睡眠状况就是比别的孩子不好，白天他是几乎不午睡的，那晚上呢，一直到3岁多，其实他晚上还会起来玩，然后一玩可以玩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冬天的夜里面起来玩，我冷得要命，可是因为他玩的方式很容易破坏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起来看。那等到他累了，玩累了，我已经要上班了。这是一个怪异。那最主要的呢， 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的就是，诶，怎么这个孩子语言一直出不来？明明父母就是话都很多，然后生活中的刺激应该不算少，但是为什么语言一直出不来？到三岁的时候，事实上他会说的话大概只有爸爸妈妈，但是他说出来的音是很标准的。那再一个异常就是说，当我带他回娘家或是带到外面去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比如说我手足的孩子玩在一起。那他自己玩，他自己玩得很开心，笑得很大声，那玩的方式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模式存在。第三个就是在家里可能常常就垫着脚尖走路啊。再来就是说，叫他名字的时候他没有回应啊，啊，你叫他他都没有感觉的。后来我当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种特殊的孩子有些时候他们的耳朵啊，不像一般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分辨声音的前后方位，还有什么是主讯息，什么是次讯息，那你会选择去回应你的主讯息。就听说他们的耳朵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过滤功能，所以其实我的声音只不过是在众多的声音里面的一个声音而已，他也不知道说需要去做回应的。那这些怪异的现象呢，我实在不知道去问谁说，哎，其实我的儿子怎么会也不太一样，到底是要去找什么人问。那三岁之前不是很多预防针要打，也没有小儿科医师跟我说有什么奇怪。然后呢，我怀了老二之后，我要回头去找老大的那个妇产科医师做检查嘛。那妇产科医师也问我说，诶，怎么样啊，你老大儿子好不好啊？我说都很好啊，活泼开朗，但是就是怎么不说话这样。因为我觉得不说话是我最容易表达的一个怪异的状况。他就说啊，那可能就是男生比较慢吧。所以我就又安心的就再等了几个月。后来是哈，就我们家邻居有一位小学老师，他跟我讲说，诶，你的孩子啊，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办法看人呢，他说你要注意哦，就是可能要带去检查。但他也没跟我讲说带去给什么样医生检查。然后那个时间啊，刚好是台湾在流行 SARS 的时候，然后所以我也害怕带孩子到医院，所以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经过了一些打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的状况是要看所谓的小儿心智科。那因此就是2003年的6月的时候，我带了孩子去看医生。那第一次到诊间跟医生陈述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后，医生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自闭儿的例子，对，他是很典型的。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异常呢？第一个就是语言发展迟缓，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障碍，第三个就是固着行为，固定而反复的行为。那当然我就请教了医生说，我要回去看什么资料才会更清楚。他介绍了几本书，回家一看之后，我觉得没有错，因为可能我孩子就是很典型。对，因为其实自闭症啊，在后来的归纳里面有所谓的什么典型跟非典型。那所谓的非典型就是可能这三个主要的特质里面它不是三者都有，它可能是只有其中的一项至两项。那还有一种从这个自闭症后来再有学者在就是在研究出来的说，诶，有一类的孩子他可能没有什么语言发展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认知功能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有蛮高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行为上的问题。那这一类的又被归纳成叫做什么亚斯伯格症。我的孩子反正他可能就是因为很典型，所以我觉得说没有什么好躲避的就是了。但是在看这些文献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是最让妈妈看起来很伤心的，就是说每一个提到的他都会写到说，这是终身无法治愈的疾患或者是一个状态也好。所以看到终身无法治愈就觉得说，哦，非常的绝望，怎么办这样子。
你的孩子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11岁。
嗯哼，所以从他3岁开始发现这个问题。
对，
谈一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你心情经历上下起伏的这个过程好吗？
其实在第一时刻哦，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就是异常的冷静。你虽然也掉泪，但是我并没有像很多父母就是在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掉入谷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其实我是一个2007年3月才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喜欢音乐，然后在成长过程中有学习音乐的习惯，然后在当时我也有音乐老师， 那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这个音乐老师他负责教会的敬拜团的训练，他就邀请我说有一个新团要开始训练，我有没有兴趣。那我就说我最喜欢音乐的工作啊，但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嘛，我不知道教会接不接受。后来就是老师去跟牧师商量之后觉得 OK， 所以我就这样子，就是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就这样混进了教会的敬拜团。2003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做所谓的服侍工作，那我负责的就是弹琴。那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每一次几乎教会都还会有所谓的回应诗歌，因此做完崇拜之后呢，我不会就没有办法立即走嘛，所以就要留下来听信息。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就是很随意的听啊，根本没有认真，但是有一个信息当时就进到我的脑子里，他说的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然后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每一个人呢他就像一个器皿，他一定有他的功能，上帝也会为这个生命来负责。当时在我又怀了老二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确实自己本身我没有办法去尽太多的力在我孩子的缺陷上面，因此我就是觉得说我就暂时把这个信念好好的放在我的心里，相信说其实有一个造他的上帝，然后会为他负责，所以我就做我现在能做的事情，至于未来就交给上帝。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当然对我帮助是很大的，就是我不会常常的就是陷入一种无端的悲伤无底洞里面。但甚至我生完我女儿带她开始做各种的疗愈课程之后，因为您知道在疗愈界有所谓的黄金疗愈期这个名词啊，听说是在六岁之前，所以当然三岁到六岁我就期待说不管需要什么样的付出，那借由这个付出是不是可以让她到一个程度，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呢可以进到普通班，然后再借由好的亲师沟通啊，然后老师的包容同学的接纳，让他步入一个基本的学习轨道。但是因为他是伴随过动型的自闭儿，所以单年下来照顾上就是体力很累之外呢，他的进步他在语言跟认知上的进步实在没有办法抵消你在心里面的各种的艰难。他的艰难最大的就是在他的行为问题，就接受疗愈之后呢，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变聪明了还是他觉得也有压力，然后所以就衍生出来很多的行为问题。那我们就讲当时六岁多的那个点，因为那个点是一个关键，就是要从学龄前要步入学龄嘛。那个时候他会到处吐口水啊，然后看到墙壁看到椅子脚他就吐啊，再来就是他会玩排泄物，对，再来就是喜欢推倒东西，会有推人啊撞人啊掐人啊这种所谓的攻击性的行为。那当然情绪起伏也是相对别的孩子也是大的哦，就是可能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好，容易发脾气。然后再来就是注意力很低，注意力很短暂，很难叫他坐在位置上做学习，但是活动量又很大。那当然在我之后的认识里面，我知道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是有原因，比方说吐口水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自闭儿啊他们都很喜欢水，所以当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如果你不特别的看管的话呢，其实他在里面乐得很。比如说最近为止我的孩子上一次大号可能他可以冲个五次水，他就上一点他就冲，上一次厕所他可以按好几次水，也会用这个上厕所来当成他好像逃避学习的一个方式，跟老师说他要去上厕所，就上好久，然后上完之后呢洗手的时候四下无人的话，他就在那个水槽就把塞子塞起来，然后就把它放满满的一缸水，然后再加上洗手乳，然后加进去他就哇好好玩哦，就泡沫水又可以玩很久，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地上就是全部湿哒哒的这样子。因为他不太会跟同侪玩游戏嘛，有这个方面的障碍，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发明一些游戏方式。那他就常常把那种椅子脚就倒过来，他就在四个椅子脚上就吐口水，吐口水之后他就观察他这样噔滴下来，然后他就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玩排泄物，这也是书上有写到的，就是说这个自闭儿啊他们跟一般孩子的感官不太一样，多数人觉得很好吃的东西他吃在嘴巴里搞不好觉得很刺他的舌头，或者是他很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平常的人可以接受的衣服的质量，很多自闭儿他穿起来就是呱呱叫，因为他觉得刺在皮肤上他不舒服。所以当时这个像排泄物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对他的感受是，它是味道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强烈到让他想要探索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会在那边就是摸也好，或者是踩也好，然后踩了之后鞋子会硬到那个东西，他就会闻。平常上厕所，他明明就对得准，但是他就故意屁股歪一边，然后把他搭在外面，然后让他可以多停留多看一下，好，这样他也好。一个知名的自闭症的 case， 他叫做天宝葛兰丁博士，他后来是一个畜牧学的博士，然后是一个女性。他的书上也写到说，他小时候会玩排泄物，会把排泄物当成好像粘土，就把它裹在那个墙壁上的。当然妈妈都是很伤脑筋，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安慰，原来有人情节比我而重大这样子。比如说推倒东西啊，有些时候就是他视觉上想要看到一些那种骨牌效应啊，比如说推人撞人啊，在比较小的时候我的观察是，他根本不知道前面这个小朋友叫做人，所以他到了游乐场所溜滑梯的时候，他就是爬上去前面有障碍物，他就把人当成障碍物来排除，就推倒，然后就轮到他就溜下去。那当然在比较大之后呢，他在重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多的时间是他为了让大人注意，因为他发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大人都会有反应，
对，然后孩子也会哭。那因为他欠缺人际交往的能力嘛，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逗人家这样子，我发现这一招真是好耶，他可能自己的领受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会频频的去做，所以大人顾起来就很累。像他溜滑梯或是玩这些游乐设施，我都是跟上跟下，因为可能要帮他挡住啊，或者就是要教他说前面有人要借过，就是慢慢让他知道那个叫做人。顾起来很紧张，然后说借过，他说了借过，当然有警觉性的小朋友会让开，即使是不愿意，但是至少不要受伤。那后来可能长大之后啊，大人会有要求，或是入学之后大人会对他有一些比如说书写的要求啊，那他不喜欢嘛，早自习去老师就拿了小功课出来，可他不爱做啊，所以老师在说你看这里啊看这里，他就不开心，他就直接拿笔就戳老师的手背，就是一种他反抗的方式，因为他可能也讲不过你，他不喜欢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就只好做这种所谓的攻击性的动作。然后情绪起伏大的话，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仍不足以去表达他内心复杂的心思吧，所以就是容易有情绪啊。那注意力低这个哦，是跟他们脑部的一个缺损有关系，因为自闭症的成因它是一个不明原因导致的脑部缺损所造成的，那所以注意力低就是跟过动儿跟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的孩子一样，是脑部里面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活动量大其实也是生理上的需求，好像他们就特别有一个旺盛的一个体力必须要发泄，然后体力的补充很快，睡一下就回来了，但是玩都可以玩很久，所以就妈妈照顾起来就是很累啦，你白天就没有办法休息，然后晚上如果他又起来玩就挂了，真的
是。你刚刚讲的这些孩子的异常行为哈，对很多的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因为大人的体力实在是胜不过他们，
没错。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其他周围的人，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小朋友的父母们也好，对这样的孩子可能也会有他们的情绪反应，那您也谈一谈这一方面您所经历到的好吗？
其实小孩子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受伤，因为小孩他就毕竟是同年龄的人，这个是很自然反应。看他比如说当他溜滑梯的时候就没有排队啊，然后或者是玩沙坑的时候他喜欢把人家堆好的山给他弄垮啊，那当然小朋友很直接的说你在干嘛啊，然后或者是你猪头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无妨。其实我当时啊，我可以用一些言语告诉他说哎，现在别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啊，然后你要怎么做，就是我还是不管他做不做得到，我会一直持续的灌输正确的东西给他。那我觉得就是说我毕竟是他的一个保护，但是我自己的保护在哪里呢，就是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他们带孩子到游乐场所之后他是很轻松的，他可以坐在旁边聊天啊，让孩子自己就玩得很开心，但是我是要跟上跟下很累。但是当发生事情的时候，轻松的父母可以指责我，可以轻易的指责我，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啊，为什么他这样弄我小孩啊， 那爸妈你在干嘛？你是没有管教啊，没有教小孩啊，你管教无能啊，教养无方啊。就是其实常常会接受到这样的批评，
其实这些是最让你受伤的，
我觉得是。但是感谢上帝赐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质哦，其实神经线蛮粗的，那加上也疲累，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计较什么，你自己累得半死，所以听了也就算了。但是最后觉得承载不住的就是其实家人，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的家人也是非常理性，也是非常爱我的。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是那种乖乖的孩子，自动的孩子，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中家人对我都是很好的。但是在那个就是他2006年要上学之前啊，行为问题很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到底在干嘛，他明明就懂啊，是故意的，这个真的要打要骂啦，这个齁，你现在自己不教，你以后等着长大被人家修理好了，就是也会告诉我这些。那当时我觉得不是我不教，而是说这个孩子他的明白的过程要久一点。那用打用骂我不知道是不是正途，但是至少我在书上看到是不建议这样做的，所以我是能忍耐，我不要这样子做。但是当时家人的反应就会让我觉得说好，真的好孤单哦，家人是我跟他们诉说最多什么叫做自闭症，那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他们是最有机会听我分享的，仍然是很难理解。那我觉得我都有口说不清了，那我的孩子是一个有缺陷的孩子，他是一个表达有障碍的孩子，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到底要受多少的误会误解，我们两个到底怎么办？因此当时其实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候，那个就是真的心情到谷底的时候，到我就是真的想带我的孩子去寻短，对，因为就觉得说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后，家庭的一个品质啊，生活品质真的也是大大的下降。可能家庭有各种问题的一个来源啊，就我把它消除了吧，那因为是我生他的啊，所以当然说是我就跟他一起啦，所以当时就是出现这么低落的一个情绪。
您的先生受洗了吗？
他没有。
那么您先生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是很爱孩子的，他是接纳孩子的。其实有的父亲他是根本连接纳这一关他都过不了，因此就觉得说是妈妈的错啊，你看你把他生成这样啊，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可能来咒骂这个媳妇啊，对，或者是说这个麻烦就让你自己去承受啊，我要走了。比起来说的话，他是很爱孩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全然孤单的啦。其实有的爸爸不是他不爱孩子，他不知道怎么爱这个孩子，就比如说带他去吃个饭啊什么，那回家我就问他说还好吗，还好带吗，他就说、哎、我觉得儿子好难带，对，他就说去吃个饭啊，然后点什么给他吃，他吃两口，平常他爱吃牛肉汤面，可是或许每一家口味不同，他们每次都是闻一闻东西然后不合味，就即使这是同样的品名，但是他就不接受了，然后一下要去尿尿，一下要去大便，然后我在那边跟他搞了一个小时，然后又下大雨，他说我好累，他昨天回家真的就是整个人就是有点瘫在那里对啊，所以他是愿意，但是他也常常觉得他力不能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差别是你有上帝的爱做你的后盾
对对对，
给你活力、让你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力量，能够持续对孩子的付出。
嗯，
之前你说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想要带着儿子一起解脱，那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打消了这个负面的想法呢？
嗯，我觉得神很奇妙，其实我2006年即便我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在教会的一个来来往往的过程中，别人看起来一定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异状的，但是我想神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我那时候没有立即去做，就是我跟我孩子讲说儿子，妈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段时间，然后如果说你真的不能进步的话，我就带着你消失在这个地球上。我在想我的心思是很复杂的，我为什么会说给他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有参加一个教会一个研讨说如何教养孩子品德的小组，参加成员都是妈妈咯。其实那个内容我都完全忘记了，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参加这个小组的经验是挫折的啦，因为感觉说每一次领受回来的东西，然后也在那边会听到一些妈妈说哦， 哦，很难耶，我教我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心里就想说我更难，我好挫折。然后在那一天，因为又可能有浓浓这样子的一个愁绪在，就看着看着我就觉得说，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的孩子教成他讲的那个标准，这根本就是天地之间的距离，不可能达到。然后也觉得说自己是个羞愧的母亲吧，为什么会把孩子带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很沮丧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的心中好像有一股爱，我很确知我是爱我儿子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下去。然后我就想要写一些话给他，或许他改天如果有阅读能力，他看得懂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知道此时此刻妈妈的心情。但是千头万绪到底是要从哪里写起，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我因为喜欢音乐，我就在那个纸上就画了一些简谱的小界限。那因为要写信给人家的话，都会写亲爱的某某某啊，所以我就竟然就写了说，我亲爱的小孩，然后我要如何向你表白，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我的喜悦从你而来，每当我拥你入怀，我要给你全部的爱，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其实很多的言辞我不是很确知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的用词。诶，当时也很奇妙，它是配合旋律的，它有一个旋律就让我可以填上这样的词曲。写完之后我自己心里在想啊，这是一首什么歌啊？它是一首纯粹是一个妈妈对孩子传情的歌呢，还是说因为我当时到教会，所以我也有一个思绪想，它会是一首所谓的什么福音诗歌吗？我不知道。然后副歌要写什么，要接什么，我也没有灵感，我就觉得我要对孩子说的话就是说完了。然后我因为学音乐嘛，我知道说接下来合理的音符大概是要怎么铺陈，我就写上了四个音符，然后我闭上眼睛，很快的就是有四个字进到我的脑海里，叫做天父的爱，刚好就是匹配我预留下的四个音符，所以我就把它写上之后，就在那个很对信仰很浅的认知的那样子的情形之下，就写了一个简单的副歌。副歌是说，天父的爱习在今在，要人明白赐子下来，天父的爱永不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爱。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写完的时候我都不纯粹理解这一首歌，但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说，奇怪，明明是我要对我孩子表达我的爱，为什么副歌突然出现这个神来之笔叫做天父的爱。所以我写完第一个领受就是原来天父对世人的爱跟父母要给孩子的爱是相互回应的，这第一个领受。第二个领受就是这一首真真切切是神带我做的，因为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再回头看我的主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说得出说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根本就是一个麻烦。对，非常麻烦，非常让我伤脑筋。可是你知道吗，后来若干年后我还看了一本书叫做回到起初的爱，它是台北灵粮堂启乐家族那一年出的一本书。那它的序文呢，有当时创办的牧师写的一个序，他就说他其实在做这些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常常问神，为什么创造这群孩子在这个世上啊。然后神给他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是说，我要将隐秘的珍宝跟暗中的宝物赐给你，好叫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所以神是定位这些小孩是隐秘的珍宝，是暗中的宝物。所以我在想，原来我当时会写宝贝，是因为从神的眼中看他们是宝贝的。那我又为什么会写说我的喜悦从你而来呢？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很挣扎，我觉得我应该写喜悲嘛，这样也比较公允一点，虽然有喜，但是悲应该更大吧。所以那个字数如果电脑可以调喜就一点点，悲就要放很大，这才是符合现实。但是我还是写了喜悦。后来我就觉得圣经是说，对啊，圣经天父对耶稣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此这个歌里面就是充满了神的心意。当然这也是当时我做母亲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的，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的孩子，怎么看我，我觉得我好像终究是要走下去的嘛。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然后妈妈支持你，然后妈妈去包容你，接纳你，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对，所以当时的第二个领受就是说，这一首歌真的是上帝带我做的。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主歌它纯粹是我要对孩子讲的吗？如果说天父对世人的爱也是这般的话，那其实主歌也表明了天父要对我说的话，就是我也是他亲爱的小孩，然后呢，我是他的宝贝，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教养无能，管教无方，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所以对我来讲也产生了一个医治的作用，就是我觉得不要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虽然说生活上的难题是这样，别人的眼光是这样子，但是神似乎也是要告诉我说，他是以我为傲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领受在这个很简单的一首诗歌当中发生了。那我也是在这个当中就觉得说，神啊，在我知道孩子有状况第一时刻，他用那个信念啊，就说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哦，都是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像厚厚的弹簧垫就把我垫住，让我当时没有事情。然后在我都想要都沮丧到想要去寻死的时候，他给我这样的一首诗歌来坚定我说，我要用无条件的完全接纳的一个爱来爱我孩子，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林娟瑜的诗歌创作《明白爱》。
下来，天父的爱永无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当凝聚于内心深处的母爱与上帝对世人的爱奇妙地连结成同一个轨道时，他开始有正确的眼光，在人生的旅程中继续走下去。一个原本自觉羞愧的母亲，在历经教养孩子无数的挫败中，终于能够勇敢地挺立，而神对他的心意也借着他的诗歌创作一一展现出来。他是如何经历神的引领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凝聚于的生命故事。娟瑜，这张专辑所有的歌都是在还没信主之前完成的，是吗？
对，这个专辑《明白爱》专辑就是全部的12首歌的词曲都是我个人的创作。那它完成的时间全部都是在2006年那一年，其实就是从4月到12月之间发生的。我是2007年3月受洗的，所以也就是说它是完成于我的慕道期间。
是，这是蛮奇特的哈。
对，很，
你在慕道期间你经历神的爱、神的恩典或者是带领，有一些什么样让你难忘的经验？
其实在那一年里面哦，神应该知道我走的艰苦，所以他赐给我的歌啊，在这12首歌里面，我觉得有4首歌他是直接在我艰难的母职当中就是给我亮光的。比如说经历你的爱啊，其实当时也是我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哎呦，母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行为问题，在请教专家之后，你知道都有一些可对应的对策可以去执行。但是您知道在执行的过程中哦，孩子是活物，我也是活物，他有情绪，我也有情绪，他会累，我也会累。所以这中间当然会有很多擦枪走火的，然后会发脾气，会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很高，对，很高的冲突或什么等等。那当然如果说那个脾气是发的是你自己也觉得是失控的情况下的话，其实你自己也是很沮丧的，事后你都是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要这个样子。所以说像经历你的爱那首歌，就是当时很靠近母亲节了，我自己就在想啊，母爱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对我的孩子好像蛮可怕的。所以后来我想到说可不可以用四季来形容母爱，所以我说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春风拂发梢，有时候像夏日照当空，有时候像秋意上心头，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其实我写完这样子的一个意境之后哦，我觉得有一阵平安，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即使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教会听到的一些信息，似乎也是感受到说上帝爱我们的方式也是有这些变化式的。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慈爱的，像春风像秋凉，但是有些时候他想要给我们人生一些功课考验的时候，也有可能像是夏天的太阳。然后呢有些时候可能屡劝不听的时候，他也会转眼不看掩耳不听，就很像冬天没有阳光。但是以我身为妈妈或者是我对上帝爱的体会，我觉得说不管哪一种爱啊，都是你苦心的安排，然后呢都显明你的关怀， 然后也都有你智慧的灌溉，并且都能够盼到你的同在。所以像这样子的一首歌完成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很有领受，对，谢谢上帝告诉我说，不管我今天用哪一种爱来爱我的孩子，我要很确知这个爱里面要有这四个条件。要是你真的是爱他，你这个是苦心的安排，你今天就算发脾气，真的你心里很清楚你现在要教孩子的是什么东西。那当然这是有关怀才会发生的，没有爱的话根本不用管他。第三个就是你要智慧的灌溉，就是说要有教导在里面，不是只有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要告诉他那你要怎么做，对，要有智慧的灌溉。那当然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的不离不弃，所以要永远的让孩子能够盼到我们的同在。像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给我这个母亲的角色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知道说要这样子，然后当然也觉得说偶尔给孩子是夏天是冬天的感觉的时候，自己也不要这么的控告自己。对，可能有些时候教导上是会有这些场景的。你知道吗，在做这个疗愈的过程中啊，老师会出功课的，有些时候老师就会说回家带孩子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儿子啊，赶快过来，妈妈教你做什么。然后儿子就是像一阵风就又跑掉了然后女儿渐渐长大会走路，她就说我来我来然后其实当时啊，你的心思根本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哎呦，这个配角说我来我来，到底是要不要教他，你又不能说好啦好啦你不用来然后这个二女儿啊，她在怀孕的过程中，因为我知道有上帝这么样的一个好像造物主存在，虽然我还没有信他，但是呢他在我肚子我是会祷告的。那我就会说希望上帝你一次给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可爱啊，健康啊，然后他有人缘，他有一些美好的特质在他的生命里面。很多人说你有没有说不要像儿子这样子啊，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子，但是我说健康，健康涵盖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我的眼光，我觉得似乎也不应该就是把我儿子就看成是一个很不好的，因为你若看成很不好的，你才会说不要像老大这样子哦。我觉得我不愿意这样子说。那我觉得我的二女儿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其实我觉得神也就应许我这些特质在她的生命当中。所以二女儿其实她也是非常贴心可爱，聪明伶俐，她的学习的注意力就是很高，甚至高过一般的孩子，在学校老师就很喜欢他，甚至有老师跟我说你这个二女儿可能有资优的这种倾向你可能要就是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情，然后要好好的栽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有感觉到说，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是最完全的呢？那应该莫过于就是量身定做的。那后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经句也就是看到说，其实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在母腹中啊，我已经知道你啦，我已经复辟你啦，那你在创世以前我已经认识你，或者是你的头发我都数算过。因此在这样子一个经文的一个佐证之下，后来我做了量身定做的爱。这个量身定做的爱其实就是让我也去确信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都是有这样子的预备的。所以我不像很多的父母，就是有一个担忧说，我好像一定要活比我孩子多一天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在世的日子他到底要怎么过日子。我觉得我不用这样烦，最终的一个照料者是上帝，所以只要我们去依赖他，然后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就算在沙漠在旷野，也是会有道路为我们开，当然为我开也为我的孩子开。所以这个歌也是再度又是会成为我的力量。那比如说我又写到一个歌叫做你必成全，这个歌刚开始是我在看诗篇138篇18节的时候，我领受到一个经文，他说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权柄直到万代等等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求你必不离弃你手所造的，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觉得对，我就是要跟神祈求说，求你必不离弃你手所造的，你造的我的孩子，你造的我，不管今天怎么样你不要离弃。那这一首歌后来加上另外的一段歌词，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思考说这首歌的宗旨是什么，我就觉得说这首歌的宗旨就是要告诉别人说， 上帝必成全啊，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盼望跟信心其实在这个当中会被眺望起来。那我觉得刚刚我列举的这个四首歌，包括第一首的明白爱，就是我觉得神在那一年里面，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上，他用这四首歌兼顾我。但是神做事也很奇妙啊，因为他不会这么浪费资源，他同时他还要再做别的工。那我就觉得说他在这个信仰上面也就是持续的一直带领。比如说当然在信仰过程中，虽然我已经不排斥教会，不排斥上帝，但是我也觉得说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啊。但是我做了几首诗歌之后，然后有一天呢起来的时候，我在梳妆台的时候，我就说上帝，今天我们要来做个什么歌呢？然后我想说我前几首歌啊好像做的这个旋律就是咪发嗦啊，咪发咪发嗦啊，咪咪发嗦，怎么都是绕在的一个上行音阶上面。然后我那一天我就是半开玩笑的，我就自己心里在跟上帝对话说，那今天来做个嗦发咪好不好？想着想着啊，就是 so far me so far me 配什么歌词嘞，然后就说带领我，这样子带领我，好棒的意念。当时我觉得应该是内心也有一个渴求在里面吧，因此有一天我就用这个带领我这个东西就做了一首歌。比如说主歌我会写到说，带领我进入你最深的同在，带领我经历你无边的大爱，带领我接受你旨意的安排，我的喜乐就如活泉涌上来。然后之后我配了一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去叩门的时候上帝就会开门，然后我们去寻求他就会让我们寻见，这样的一个经文配在这个歌里面。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说那天其实是从一个不是从歌词开始有的，是从一个音符说我们来个下行的怎么样，然后那天做了一首带领我。那带领我做完之后，我觉得神也确实就带领我去进入一个信仰的一个认识里面。比方说呢，当时您知道我们在比如说我做的那个司琴的工作听说叫做服侍，但是我常跟牧师说我都不觉得我在做什么服侍啊，我说服侍其实我听不太懂，服务好了，但是我也不觉得我在做什么服务，我觉得我是来这里放松的，我是来这里享受的。好，那如果说服侍，那服侍的心态是什么呢？那时候好像就会听到讲到说，罗马书里面写到说啦，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然后当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怎么样怎么样是神所喜悦的。当时看到这种什么什么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可怕哦，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个样子啊？什么叫做献上活祭？好像是把我就是摊在那个一堆火把前面，然后准备要把我烧了。然后我想到就是那种野蛮部落的一些那种要杀人之前的那种仪式啊，完全不能接受。可是你知道吗，我后来做了一首歌叫做天经地义。这首歌啊刚开始写的时候是一首慢歌，然后呢就是在讲上帝的真善美啦，怎么样怎么样。他写着写着其实自己就觉得说，哦，这种歌要是做出来自己听了也是会睡着。我后来就想说好吧，从副歌着手让它变化一下，然后就副歌写着写着，它变成一首轻快的歌。然后到最后一句哦，我本来写的是说将荣耀归给你更是天经地义。那写完的时候是晚上啊，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怎么好像感觉不够满足嘞，这个歌是哪里不到位嘞。后来我想说好像是写说将自己献给你更是天经地义好像会比较好，这样。可是小时候才刚觉得说献上自己当做活祭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怎么会写像将自己献给你嘞？这个怎么这种作品怎么敢发表嘞？但是我想说啊，没关系，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没有人看见，就先偷偷改了。改了之后呢，其实也非常神奇，隔一天呢我就想要再回到主歌来创作。结果当时就创世纪的那个神造人的信息就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我就把这个创世纪的上帝造人的信息配在当中的时候，我做完的时候就觉得说真好，因为我们是来自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归给他就是这么天经地义的事啊，就没有什么胆怯了。所以这是神，比如说他会带领我克服这个恐惧。
林娟瑜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有一个自闭儿的事实，虽然并未因此使他这个做母亲的比较轻松，但是他说，神是爱，创造我们，铺排我们一生的丰盛，也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早已在一旁看顾守候，等待我们去认识，去寻求。透过音乐，神使他的日子重新得力。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林娟瑜的生命故事我们只能暂时跟您分享到这里。您想知道他还经历了神哪一些奇妙的带领吗？云彩飞扬，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他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林娟瑜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要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的诗歌及音乐，以及有晴天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林娟瑜诗歌创作专辑。当然，我们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